2019年8月27日星期二，在庄子的这个小集，大约是要告诉我们，其实道家的基盘就是练一个不知道。在老子的系统里面就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你要损到你都没有了，换成由潜在意识主导为止，损到自己内在这些属于自我、属于不识念波的设定都没有为止的过程。在
LT
齐物论
GT
一开始，南国子琪说的像我，就是把我们的
ego
这个自我坨坨拆解掉的一个过程。人的我知会非常剧烈的逞强抵抗，要否定对方，其实本质来讲就是一个怕知道真相会让自己消失掉。所以练庄子在削弱很多应该的同时，其实是在恢复天然的同理心，是在把是非之果吐掉。而这个吐掉是非之果的训练，深圳的课结束回台湾的飞机上，小胡就问我，你会不会觉得你的这些学只听到你说的知离其德，于是就成为胡作非为的大坏蛋。我说练错就是会这样啊。可是如果真的照庄子的要求去练的话，其实在练的过程里，我们对别人的同理心会越来越好。同理心可以让我们明白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别人会有什么感受。这一份能认识到别人感受的能力，我想可以确保我们不会做得太过分。不过这个话由我来说也是立场相当不妙的吧。我做的很多事情对别人来讲都是太过分了。要恢复天然的同理心的必要条件就是承认自己其实不知道。就好像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学说，人有我知道的部分跟我知道我不知道的部分，以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部分。到了不知道我不知道的部分，就是人格解离掉的无意识的部分。庄子里面说不定隐隐约约涵盖在
LT
齐物论
GT
倒数第二小节王两问影的这个象征物里面。我们先来读一下原文。聂去问他的老师王尼说，你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普遍性的正确是大家都觉得是对的？王尼说，这我怎么会知道。聂缺就问王尼，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东西？王尼说，这我怎么会知道。聂缺就再问，那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些不知道的事了吗？王尼说，这我怎么知道。然后说明了一大堆。聂缺就又问，你说你不知道说明是对我好的利，说明是对我不好的害，那圣人也不知道吗？王尼回答说，圣人根本不鸟这个啊。就是只要的一个四问四不知。这里的对话只停留在这个阶段。到了第七篇，庄子就说，聂缺问到了四个不知道以后，就开心的不得了，去跟另外一个人分享。另外一个人就说，你现在明白了什么叫天然的同理了吧。完整的故事大概是这个样子。你可能会问我说，为什么天然的同理心必须靠这个不知道来完成？我之前也讲过，我们会因为我们的信念观念觉得什么东西是不对的，而限制住我们对这个世界同理的能力。当那个人是我们认为不对的一方的时候，你基本上就会认为他的感受我为什么要去感觉，反正他是错的吗？可是在庄子的感觉，这个世界上的利害是很难计算的。或者说黄帝阴符经这本道家经典讲，恩生于害，害生于恩，你对一个人的好或者不好，其实结论都很难说。不能说对人好就一定能产生正能量，也不能说对人不好就一定产生负能量。如果你要问我什么叫利害的话，比如说我们一般都认为怎么样对身体比较好，怎么样可以保养自己的健康。可是我就常说，像我跟我的朋友和律师，我们的不健康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当我们接到一个不对的工作、客户、合作对象是不对劲的人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跟我们一点也不希望把自己变得健康到不会生病。因为站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不健康是保住我们另外一部分更大的健康的必要元素。一般认为让身体健康起来的养生不一定能如同庄子所希望的养道生主，真正的生命能的主体，或者说我们所不知道的自我背后的那个真正的主人。我们一般的养生目标是把肉身养到很健康，但是真要说到养生主的时候就未必了。你说这个人对你坏，让你很痛苦，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是不好的？我的想法是，这个事情其实是超级掌握在我的，凡是杀不死我的东西都有可能把我变得更强，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真理啊。我们吃的有毒的蔬菜或者非常不好的食，虽然杀不死我们，还是会把我们变弱的，所以食物不算啊。或者一般人对人的能量有时候真会造成能量污染的。好比说，有的时候走在路上遇到解离的人，他的念波实在是很可怕，我会在离那个人2公尺的时候就闪开一下。我也不是有什么超能力，但偶尔会觉得这人一靠近，我就忽然全身不舒服，必须闪一下。和解离的人相处，虽然杀不死我，好像也不会使我更健康，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还是可以发现这样的一种哑铃可以帮我们练出肌肉来了。所以站在很糟糕的事情是帮我们练强心力的哑铃的这个角度来看，即使这是一个充满罪恶感的世界，你也可以感到这个世上没有不神圣的东西。这大致上是道家的一种想法。所以在这个想法之下，我们一般人常常会轻易轻率地做出这个对这个不对的判断，但道家就会稍微保留意见，不会轻易地判定。所以聂缺问到的第三个问题的时候，难道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这么无知吗？王尼就说，我怎么知道这些？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解释给你听，为神妖我不知道。当然这个解释是一个象征物，我们可以代换到我们自己生活的情境里面。他就说，你怎么知道我说的知道不是不知道呢？你怎么知道我说的不知道不是知道呢？